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。我们学佛就是要能够了生脱死，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来到人间，去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去。我们必须要能够知道，保持清醒，保持正念，那么能够这个呢，上一次我记得刚才你们的理想也提到，我曾经来这里讲过一个松阴身。这里我就稍微提一下那个人死的或者那个过程。像那个里面有四大，就是地水火风不调和，开败坏的时候呢，首先发生的现象是地大坏掉了。他那个人地大坏掉的时候呢，他就不自动了。如果是正常的现象，如果是病了，他就躺在床上不能够动了。失去控制的那个能力，那么尿跟粪呢，开始不能够受肌肉的控制了，就流出来。这是最明显的现象，要是你有看见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呢，就是最常发生的现象。第二个现象呢，就是水大坏掉，就是他体内的那个分泌系统、血液等等都出问题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死的人呢，他的眼睛呢会晚上发。当然他就不能动了，而这头也不能动了，这头会一片白白的。你如果是他张开嘴巴的话，你会看见这头是白白的。这个情况，水深这里也是一片白白的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死人会看见一种现象，他会看见那种好像萤火虫一样的东西，晚上发光。就是因为他水大坏掉，他的眼珠不能够像正常的眼睛那么看。第三种情况就是火大坏掉的时候，当火大坏掉的时候呢，身体就开始冷。很简单的情况就是看冷了，冰冷而已。有的呢是从脚开始冷，你摸他的手脚很冷。那么头可能烧，身体也可能会烧起来。就是在这个情况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生命呢，大概只剩下一个小时最多吧，不是很长的时间，肯定一个小时不到。当火大也坏的时候呢，因为火是控制我们的身体的肌肉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。身体的肌肉要是没有温度的话呢，它就不能够操作，知道吗？不能够操作，所以呢，那个人呢，这个时候呢就很慌张，他知道又死了，死了又到了，他的心胸很乱。一个平常没有修行的凡夫啊，他的心胸是很乱的。那么最后坏的人就是轰炸，那是呼吸。风大坏的时候，那个人在喘气，在喘喘气。如果你看见一个死人在喘气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命呢可能只剩下十分钟，半个小时左右。气喘喘的，这个就是出气多过入气。为什么他的这个肺部跟他的心脏都已经出问题了？不能够去协调来呼吸，最后呢，他会呼吸一口很长的气，再也不能呼吸了，知道吗？地水火风也是火坏的。那么我们凡夫没有修行的人，我们天天都是在怕死，怕死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很怕死， 有的时候那一个世界是怎么样的，
所以会很有恐惧，
恐惧呢
所以我们才会有恐惧，
恐惧害怕，害怕
啊！我曾经亲身见过几个病人，我去，他们临死的时候呢，都是很恐慌，他们很恐慌，他们很害怕，他们很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知识。也没有正确的思维，也没有正思维，也没有正思维，也没有像平常一样常常天天的思维，思维啊有个问题。我们修行的人，如果思维有个问题，并不是不去想修，而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他的，我们不能够因为不想死、怕死，我们不想知道死，不能够这样做的。我们必须要认识他，要用正确的态度、正确的见解、正见，要有正思维，这个是死的问题。那么作为一个佛教徒，我们跟外道不一样。外道的解释很简单，他说你不用怕，你死了就上天堂就可以了。他安慰你，他说死了就直接进入上帝，你不用去日本，而且你只要进入阿拉，好，你就去天堂；而且你只要进入大房间，你就去了天堂。不是这样的，这种是骗人，骗人。因为他们把这个东西做得太简单太简单了，众生生存的世界除了人之外，它还有地狱，还有鬼道，还有畜生道，还有阿修罗道，还有天界。那么修行的人还能够去到这些界，或者更高的无始界界，一共有31界这么多。所以净土先生所说的啊，如果你相信神的话，你要想着他、信着他，你就去了天堂，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明白吗？我们做佛教徒，我们要常常读一些书，听听不同的法师来开示，他们自己静静的做一些功课，静坐思维一下，思维一些真实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们一生出来的无可避免的，我们将来一定会死的，所以我们都会死的。我们不能够像鸵鸟一样，把头埋在泥土里面，把认为好了，没有敌人来追我们了。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呢，就是死了，他一直在追着我们的。啊，我们死的时候也在追我们，我们死的时候他也在追着我们。我们不能够逃避的，躲避不了。我不能够说我不愿意知道死，你就把眼睛盖住，耳朵盖住，心中没有人讲他，像鸵鸟一样。你这样做的话呢，绝对不能够解决死的问题。我们必须要认识他，因此佛才说不明的夜长，睡不着觉的人好像那个晚上很长，水困的路长，如果有疲倦的你还走路啊，那个路好像很长。愚人不知法，愚蠢的人不知道道理，真死人为常。这个是佛说的，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很难写。 在挂念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我赚了这么多钱，这么多财产，我的亲人怎么办？他们跟不跟我去？所以很惨，很辛苦啊。为什么要你尽量挂念这些东西的话呢？它对你的那个解决就是死的问题没有帮助。等于你死来的时候，你还是不能解决，你还是在挂念你的这些亲人、你的财物，结果呢，你缺了不少。因为从佛教来说，这种是属于贪，知道吗？愚痴贪。没有智慧，所以又是定见执着的关系，执着于亲人，执着于财物，结果这些事情都就起来了。在佛经里面呢，很多这样的例子。后来佛法已经被佛45年说完之后，人是感谢来的，那只是现成的佛教佛经里头的例子。后来从佛灭的时候到现在，还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，每一个国家都有。我这里讲一个故事，在西藏，他们以前有一个庙里面，有一个老和尚。老和尚呢，他就是啊，说一些和尚敲一些钟，念一些经典来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修行，也没有去思维。结果他常常得到人家的一点点供养，一点点钱，他就把那个钱一直一直供起来。他就在他的疗房的里面，他们地下的卫生是用石头砌起来的，做墙壁，盖涂上那些泥巴，就来挡住那些风虚。结果这时候要供里面呢，他就把他的钱啊塞在里面，塞在里面。然后上后来原因呢，他觉得说过年做他的钱呢，过年做他的钱。后来很快的，老和尚就变成一条蛇了。于是他就变成一条蛇，这条蛇就回到他的房间里面，就钻进那个洞里面，他放钱那个洞里面就守在那边，守住他的钱，知道吗？后来他的房子呢就给另外一个和尚住，和尚就发现有洞，知道吗？后来发现有蛇在里面，他就把这蛇用树枝把它引到外面去，懂吗？然后去查看那洞，发现里面有钱的，后来他就知道这个就是那里的蛇，就是因为这个蛇吧，是作为他的财物。他回来就是，而这个同样这样的故事在佛经里记载过这样的，也是一个大富翁。大富翁死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孩子，结果他留下很多钱在他肚子里面，藏在不同的地方。这个大富翁死的时候变成一个眼镜蛇，回来，他守住他的钱财。公务里面呢，也有一个尸体躺在那边是烂的，还有一条蛇。结果那个贼呀，来他的屋子，想要拿一些东西，发现有钱了，就给蛇肚子咬死了。不是只一个，只是几个贼呀。那么贼死了，肚子里面腐烂又臭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就被发现的。后来呢，他们就把这个故事告诉给佛陀，你知道。因此，那个国王就请佛陀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好了，佛陀就用他的有一天早上去破报的时候去的那个屋子，他就拿着他的报。那个蛇看见佛陀来，不笑而来，很凶啊！为什么？他以为有人要来拿他的钱。结果呢，佛陀就跟他讲。啊，老富翁真的是可怜的，你们这么愚痴，钱财也带不走，现在做的蛇全守住你的钱财了，你的钱财一点不能够真正的功德，不能够为你带来任何的功德，你 你不如把这钱拿来发给布施给人，你还得给他功德，
明白吗？
所以结果这个老妇女把自己的鱼吃了，就他的毒就取下来，然后佛陀就叫他，你来，你进入我的座里面。结果这个女儿一爬进我的座里面，我就盖住他，懂吗？后来这个女儿就死了。进入今天佛陀把座盖住，把他闷死了。他那个时候已经把自己鱼吃了，他就死了，他就绝食不死了。好了，因为这样他就转世修行了就好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人呢，愚痴，没有正见，没有正思维，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修行。如果遇到人生，得到人生，听见佛法，像这个老妇，他是经历过佛，但是呢，没有修行，愚痴。结果自己开心，自己被自己的恶业所累，随着自己的恶业流转在这种轮回之中。所以此佛说，就是因为我们呢对自证无无知，所以我们才在这么漫长的艰苦的生活里面轮回。就是因为这关系，我们才在那边轮回。虽然你要知道，我们做佛教的应该明白，有生必有死，这是绝对的道理，我不教。如果我们讲要不死的话，我们不要来投胎，要生。我们其实要来投胎的话呢，就不会有死嘛。因为生死是一对兄弟来的，他是一起来的。一个先来过后来，就是各对兄弟。啊，我不能就说我们只要生不要死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这东西是无常的，因缘生的，因缘生的话，它是因缘灭。所以我们做佛教都知道，有生必有死，死之必然，是我们要常常念，生死无常，要常常念，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。生命有限，而能够使我们死的原因呢很多，死的原因很多。能够一个小轮子的咬呀，补充一个就死了，没有太大的原因呢，只要是小轮子而已。那种一般人呢，咬一口为一口了，就够你死了。所以你想一想呢，死的原因很多，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我们的修行之中，尽量的守戒，制止自己造恶。那么多情感，多情感，多做我们的修行，来阻击，来阻止我们往生到恶趣的那种原因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现在造恶业，就像那富翁一样，就像那和尚一样，就是在造恶业。他可能两部分只有在观念开悟啊，观念开悟就在造恶业。你们可能不会想，就是造恶业，对不对？因为迷失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佛法有充分的了解，我们不要迷信。不要迷信，现在的佛教里面呢，有许许多多那些不是纯的佛教的那些教法。那么，直到你们听了觉得，哎，这个方法行的，我们也去试一下。不是这样的，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，必须要对自身去发生到有好好的修行，大好的认知，要贯彻去发生到。不是靠其他的方法，因为其他的方法都是不具体的方法，只有佛陀所教的自证其发生道的才是最正确的方法，来断除生老病死苦的问题。所以我们